我们今天要接着上一次继续看这个主耶稣所用的比喻和比方。我们仍然留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差这十二个人，吩咐他们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上次我们看了这个十六节，这里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这是很明显的比方。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段落比较长，从二十一节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十三节啊，我先把它念一遍：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这个话当然还没讲完，但是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从表面上看，这里面的这个比喻和比方啊，是讲到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但你若是深一点去读的话呢，恐怕会得到不一样的结论。这一段主差遣十二个门徒到犹太人中间去做工的话，是两千年以来在历史中不断重复应验，直到如今。那我们今天在美国安居乐业的华人社区里边传福音，这些话好像离我们很远啊。但是不要忘了，首先像我们这样的情况，并不是通则，而是短暂的特例，是神特殊的恩典，让我们有这样安逸的环境，让我们有这样传福音、听福音的机会。我们总得要问问啊，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是要我们安心睡觉，还是要我们明白这个恩典，与他所说的话，当初那些人传福音要舍命的来传，那个情况相对照一下，自己应该是安心睡觉呢，还是应该更加紧的去做工？这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啊。圣经的话说，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同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盼望我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你非但不要以为跟自己没有关系，反而要特别的警觉，知道正因为这样的对比，我们才更要感恩，更要加紧做工啊。其次，我们要知道，尽管这里边所说的交官啊、送到死地啊这些的状况，不见得在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可是你要是尽心去做主工，你迟早就会发现这一些话仍然是非常实际、非常切身的话，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实质的不同。那当然，我们从中国来，要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经过文革的人，在当年各样的运动会里面走过的人， 就会说，哦，弟兄把弟兄，父亲把儿子，儿女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的事情，这不久之前才在我们周围发生过吗？但那不是因为福音的缘故，而是因为政治的缘故。你若是这么想，就没有听懂主的话了。因为2000年以来，无论是政治、文化、经济，各样的文献记述里，从来没有这样的预言，说这个事情会发生。只有主耶稣在福音书这里，把这个可怕的现象啊，事先告诉了我们。那我们就需要晓得了，这一切我们所说的政治运动、社会运动，若是被主耶稣说中了，那它背后的根源一定是福音。你看的是人在批斗父母、批斗同事、批斗老师，实际上背后那个批斗基督、批斗福音一定是真正的根源，也是撒旦一切作为真正的目的。当你看见这样现象的时候，一定要醒过来，要知道主耶稣所形容的这一场腥风血雨啊，根本就还在我们的身边继续发生。最近有一位听众同工啊，从网上烧了一篇文献给我，我忘了他是说什么，是说党员能不能信耶稣呢？他是信耶稣的人，该不该入党？但写这篇文献的人不是基督徒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党内的一位高阶人士。那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那个精辟与准确的程度，远远超过我所读过任何一位基督徒的解答。为什么？因为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就只喜欢读圣经啊，以前的那些什么政治学习啊，我们就觉得很厌烦，哪里会再回去读啊，回去想啊？人家不一样，人家对于什么叫做共产主义思想，他的那个我们称作的属灵根源是什么？那个马克思、费尔巴哈的出发点是什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共产主义思想？为什么要有无神论？那立场是站得非常稳、非常坚定的，分寸仍然是把持得非常准确的。因为这些主义、这些思想，从本质上根本就是要与福音作对的，你没办法调和在一起，你也不可能不冲突。我们如果对于这些事情没有警觉，那当然我们觉得主耶稣这些话好像离我们很远了。但是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要谈的这个比喻与比方，在这21节到23节里边，其实它是用了一个比较广义的，我们可以说是比喻或是比方，就是他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为什么说这是个比喻或者比方呢？因为什么是以色列的诚意啊？以色列那块地到底有多大？主耶稣复活以后，从五旬节开始，到斯提凡被害、门徒四散之后，难道所谓以色列的诚意会没有被走遍吗？就算没100%也差不多。他说你们还没走遍，人子就到了。那现在人子还没再回来，主耶稣故意让门徒漏掉这么一两个城，好让他这个话可以应验呢？不会吧，那住在那个城里的人恐怖，不会吧，那难道那些人和他们的后裔，神就不把福音的机会给他们吧？这里其实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看见以色列这三个字应当怎么去解它。还有就是当他说以色列的城邑的时候，他到底是说那个城、那个地方，还是说那城里面住的人？先从后面这个讲比较容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真正的福音啊，或者大家所说的基督教，这传起来呢，就这么费劲儿？你像人家伊斯兰呢、天主教啊，或者中国人拜偶像的、拜佛的，哪里需要像我们一样这么费劲儿？就传福音、做布道会，为什么？有人就讲嘛，信主是什么？信主就是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这当然是玩笑话。他背后的意思就是说， 人间一切的宗教，无论它的来源如何，路数如何，你生在什么样的宗教背景里面，你的家族是信什么的，你自动跟着拜就行了。你看天主教是这样，伊斯兰更是这样，你不信了叫做离经叛道，你要是所谓的信，你要是是一个所谓的天主教徒，一个回回，那你根本不需要做什么，你留在那个宗教里面就行了。信耶稣不是这样子的，你小孩生下来你可以给他洗礼、割礼、婴儿奉献礼，礼了半天，这个人弄到最后他还是得等自己懂事了，弄得大致明白了，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一个一个独自来到十字架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这才算数。所以当他说以色列城邑的时候，其实不是讲说那个城去过了没有，这个城2000年以前彼得、约翰、保罗、雅各通通都去过了又怎么样。我常常提醒大家，今天所谓的回教世界就是使徒时代基督信仰的发源地，那就是基督徒的教会的大本营啊，那些城都还在，还有一部分的古迹都还在，但是人还信不信了？今天叙利亚打仗打成这个样子，大马士革里边的人需不需要福音呢？需要。那个城，使徒他们走过多少遍了，是不是？所以当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个话不是说他们当初走遍了没有，而是说只要有人在世界上出生啊，这个受差传福音的职分，这个工作是命定做不完，直到主耶稣来才为止，是这个意思。那当然我们今天休斯顿走遍了没有，休斯顿的华人走遍了没有，佩尔兰走遍了没有，就更不用讲了。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呢，不要不明白，这是第一点，但这是比较容易懂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他讲的什么叫以色列的诚意，这个以色列到底是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血缘上的后裔，还是说以色列这三个字啊已经成了新约基督徒总和新约教会的代名词，新约教会的比方呢？你如果去注意就晓得，这其实是现在所谓神学系派上、解经路数上常被争论的焦点之一。那这些专家们弄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需要跟着糊涂呢？不见得啊。我们自己在读经的时候，在明白神的话的时候啊，总不要忘记一件很基本的事情，就是圣经其实不是写给神学家看的。你单看主耶稣、保罗、使徒他们怎么引用旧约的话，或者怎么解释经上的话、律法书上的话，就知道他们并不是走着今天我们所说的神学系统路线，或者当时法利赛人文士的那种读经方法。他总是拿那个最老百姓、最无可辩驳的角度来和我们讲，但我们心里有圣灵，要是这个圣灵还没有被我们的脑袋学问神学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话，那么你一听他的话你就觉得说阿们，就这意思了。所以到底一切关于以色列啊、以色列国、以色列家的预言，是不是就等于新约教会的预言？哪些是，哪些不是？你是不必要把它全部都弄清楚了，站稳了一个阵营，才能够明白主耶稣这里所说的话。你可以很直截了当地问问自己，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的话，对以撒、雅各所说的话，有没有说在我们心里？或者说神一切对以色列家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是不是都是是的？如果是，那你不难道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不难道也是保罗所说的里面做以色列人的才是真犹太人吗？那如果这样的话，主耶稣这里吩咐门徒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试着走遍以色列的城邑，难道不也是指着今天我们在中国人中间、在美国人中间向那些迷失的羊传福音吗？那这个迷失的羊被找回家来，不是要归为同一个牧人吗？ 那归的时候，这以色列变成外邦人，还是外邦人与亚伯拉罕的后裔同盟应许，同为后嗣，一同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你这么一想就很简单了，你也会知道这些话，以色列的诚意，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其实对我们来说呢，那就是与我们切身有关的啊。用我们现在讨论的题目，当然这个话不是很准确了，比喻和比方了，因为神称我们为以色列。以赛亚书里面不是讲得很清楚吗？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以赛亚书63:16，那个话尤其是有力量。他说：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以赛亚书44也指着我们今天新约的啊，所谓外邦人的基督徒来说：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这是当我们看见这些所谓好像难解的神学的问题的时候，心里要明白啊，其实圣经老早就已经替我们解开了。这个话说得这么清楚，你要是还不明白了，那你不能怨别人了。常常有弟兄姐妹说：哎呀，我读不懂旧约，读不懂旧约。其实你要是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外邦人，你去读以赛亚书，你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你心里面难道不会砰砰乱跳，大得安慰，说：神啊，你怎么把这个话讲得这么清楚，这么好？这些话真是指着我们说的。我们下周要有福音聚会，最近填了一首新的歌，用到以赛亚书49:12很出名的那节经文，说：看哪，这些从远方来的，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诸天呐，应当欢呼；大地呀，应当快乐；众山呐，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我以前出去传福音，要是讲到一些中国的东西呢，往往会引这段圣经。那你知道什么事儿吗？每次我引这节圣经啊，下来了就会有一些不是不信主的人呢、啊。而是一些有学问的基督徒就会来跟我讲啊，他很好心的把我拉到一边说：哎，这节圣经啊不是指着中国啊，这个秦原文做悉尼啊，是什么以色列南边一个城啊，那个城名字叫悉尼。那我当然总是很客气的跟他说：谢谢你，我知道，但是我不同意这样的解释。我还一句话没说出来，就是你悉尼，我可不给你活悉尼。这节圣经这样用以前没问题啊，我刚来美国不久之后呢，不知道哪个杂志上哪个专家这引了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个考古啊，说这个地方不是中国啊，是不能这么解的。如果我记得不错，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哎，这以赛亚那个时候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所谓的秦国啊，悉尼这个声音被翻成秦呢，是中国人自作多情去翻的。此文一出之后呢，这本来中国人最喜欢的一节圣经呢，现在大家良心都开始软弱了，是不是？好像我们在思义解经、中义解经一样。其实什么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从古时候就给你指明了，叫你到时候可以信。你看看福音传播的顺序，除了主耶稣所讲的这个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之外，还有一个顺序，就是从北方 耶路撒冷的北方，欧洲人，再从西方，非洲人，你也可以说美洲这边通通算西方，最后来到神面前的是亚洲人。亚洲人以什么样的人为代表？那我们与有荣焉呢，以老中为代表。圣经点了名叫我们，哎，你不好意思用，是不是？这底下就接着讲了，锡安说，你也可以说是以色列说，也可以说是那些自称为雅各、自称为以色列的人说。怎么说呢？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但是神的话怎么讲？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什么藏在我眼前呢？你的墙垣，哎，圣经里狭义的墙垣是指着耶路撒冷的墙垣，但是全世界，哎，除了现在 Donald Trump 要盖的这个美国与墨西哥的墙垣之外呢，最出名的墙垣是谁的墙垣呢？难道不是秦国的墙垣吗？神说你的墙垣藏在我眼前，你怎么听不懂呢？我们开始的时候不是讲了吗？为什么主所讲的这些逼迫困苦交关交于死地的事情，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没遇见？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中国人传福音呢？好像最容易了不起，思辨上口舌上争一争就大批归主。为什么有这样的恩典？以赛亚书这里讲了嘛，看哪，这些从秦国来的。但是你要小心，最后来到这里自称为以色列的是哪一国的人呢？秦国的人。然后就停掉了，我们是福音的最后一棒啊，好好的跑。主耶稣说，主耶稣说，经上有指着我所说的话。我常常问弟兄姐妹，经上有没有指着我们所说的话？其实有，到处都是。这是他往往是以一个我们这次的主题啊，比较广义的比喻啊，比方的形态藏在神的话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神没有借着圣经明明的对着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好了，我们今天看来必须要停在这边，下面一半本来要讲的呢没有时间了，我们就下一会儿再继续交通。